那是整个的那个政治环境啊，都是对有宗教信仰的人，特别是对那个天主教和基督教，那个敌视的态度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当时我心里头就有一个纳闷，我本来就很早就清楚主有一个呼召要出来传世间服事主，那么等到念完书的时候看看环境，就觉得很难，很不容易。那么我就跟主说我说主，这样现在环境也改，服事主的机会好像也不多在当时来说，能有一个从大学里头毕业出来的人也算是很宝贵，在那个时候几十年前的那个中国大陆上的情况。那么所以我就说，我说神，既然你花了那么多功夫给我这样的机会，这样大概你不一定是像我从前那个心意一样要全世界服侍你，目前从各方面教会都也很需要有支持。我说这样好，我就照做当时环境上头的那个情形，我去参加工作了。因为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政府啊，是把全体大学毕业生都接收过来，然后根据他们工作的需要，称为国家分配，把他们都分配到工作岗位上。你不去啊，那就问题很大了你去啊，那是顺理成章，是天公地道的事情。那么我当时就说什么，我就是这样参加工作，将来慢慢我做好了以后我坐上去以后，那么我就把我在工作里边的所得来支持教会的工作。当时我很简略的是就讲了，当时那个活神中间那个交接的过程还不是这么轻，两三句话就讲完，不过我就是这样提示一下就是。但是结果主没有理会我所以那个大概那个时候离开我那个接受分配的时间大概还不到，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紧迫。那么我自己呢也面对一个问题，究竟接受分配呢还是不接受分配呢？接受分配问题不太大，不接受分配的话，那要准备去忍受很多那个疲劳轰炸，也要准备接受许多人的那个不谅解的话。那么时间是越来越过，但是主在我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主一直不理会我，一直等到大概还剩下两个礼拜左右吧，我准确的时间记不起了，要那么那个时候主就给我说话了。主怎么说？他说，某某人，我要的是你这个人啊，我不是要你所能拿出来还是你所有的，我是要你这个人，你绝不能把你所有的来代替你这个人。大概那个时候主就是给我这样说了一个话，我就晓得主仍然是要我在任何的环境的里头不改变向着他的那一个答应。那么从这个事情开始了，我个人就很深的体会到一件事情，神在我们人身上所要得着的是我们这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那一次的经历以后，读神的话呢，很清楚地看到这一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一直在人身上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得着这个人，得着这个人做什么？得着这个人作为神自己的荣耀。甚至雅各二十年，雅各没有从神的手的工作的里头接受神的对付。正如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提到，二十年他是白白的受苦， 没有经历十字架的工作。雅各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雅各？20年后回来仍然是哪一个雅各？那么虽然对神的认识上头稍微有一点点的进步，上一次我也提了，他懂得分辨神与假神，但是在他心思的里头，他仍然没有把神接过来作为他的神。不仅是如此，就是到了32章，你仍然看到这一个，你仍然看到这一个，为什么他还不肯承认呢？我可以这样说，他还记得神的应许还差一样没有成就，所以在他这一边他还是有理由不把神接受过来。差哪一样？我还没有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那里，你衣服你是的确是给了我，粮食你也没有叫我有短缺，哦，这各方面我都是蒙了恩典，但是还差一样，我还没有回到父家，我没有回到平平安安的回到迦南地，这样神还亏负我。如果神还亏负我的时候，我就不能在这一个时候把他接过来作为我的神。虽然是这样，神没有撇下雅各，神还是忍耐的在那里做向雅各做工。那么如今他继续走路回家呢，但是雅各仍旧行路，这个话有点意思。行什么的路？行雅各的路，也就是说他仍然在那里行走自己的路。虽然这次是神叫他回去，但是他是用自己的手来预备道路，他是用他自己的脚来走他要走的路，他们不是在这里跟随主。那么正因为如此，雅各这一段路程是走得安息不安息？照理他应该很安息，因为是神叫他回去，他走在神所要他走的路上，他应当是很安息，但事实上我们看见他一点都不安息。不安息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活在自己。神所以让这些军兵向他显现，目的就是告诉他说，我陪伴着你，我纪念我的应许，我一定负责把你平平安安的带回迦南。如果雅各当时心里头很安息的话，神就不必做这样的工。显然神看到雅各里面一点安息都没有，神给他安慰，神给他预见这两队军兵。那么当他预备这两队军兵的时候，他灵里边也有一个感觉，他实在看见是神的军兵陪伴着他。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一个人活在自己的里边呢，看见了不一定是等于他接受过来，所以他看见神军兵的陪伴，他仍然是活在自己的不安里。那么正因为如此，所以你看他回到迦南地的一路上都是他伸出他自己的手来开路。照理你回来先打发人去告诉父亲，可是他不是这样，他是打发人去告诉姨嫂。他回迦南 父亲在迦南地吗？以扫是住在西尔吗？现在的沙地亚拉伯吗？在路程上来走的话，并不是在同一个方向的路上，就算是在同一个方向，那么也不应该忽略父亲啊。可是他没有，他所注意的是以扫。为什么注意以扫呢？他里边一直有一个恐惧，20年过去，我哥哥还记恨不记恨？如果他还在记恨的话，那我怎么去应付？说底下你一直看见他的自己在应付这件事情，神并不是这样叫他去应付。所以33章里边，经过了比努伊勒的雅各能直接的面对以扫，这是神所要做的工。等一会我们再提那一点。那么他打发人去告诉以扫，他说：“哎，你弟弟，你仆人，现在回来了，现在来报告给你听，要在你面前眼前蒙恩。”你看这是什么意思？明明是作为一个探取情报一样的，去了解一下哥哥的反应，对不对？他反应的好，哎呀，我就安心；他反应的不好，哎呀，这个问题就严重。其实，如果没有忘记马哈念的这个经历的话，雅各是没有根据去做这样的一件事。神的保护难道还不够稳当吗？但是一个活在自己里头的人，他所要的是自己的把握，而不是神给他的把握。他所要的是自己能控制住的那一种情势，而不是神应许里头所保证的那一个安全。所以你看到当那个仆人回来告诉雅各的时候，他说：“我去那边已经告诉你哥哥了，说你回来了。现在啊，他带了400人出来，糟糕不糟糕？他带400人出来，那个目的在什么？
欢迎
啊，仪仗队呀、啊！哎呀，给雅各一个好大的面子，带400人出来排在一行，经理。”这样子的。但是那个这个事情本来是一个给他的一个荣誉，可是一个活在自己里头的人，他忽略了神在马哈念给他那个经历，他就想到他带2-3个人出来就够了，他带400人出来做什么？哎呀，400人一定是要对我不利，他实在是这样想。哎呀，这个叫做自寻烦恼，根本就没有那一回事。但是雅各你看，他到现在还是活在自己的里边，20年的苦是不是白受？神的话在他心里头全没有地位，需要神的时候就和神打打交道，但是一回到现实的生活的里头，神是被扔在另外的一边，还是凭着自己的手继续的往前。这个是雅各。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形，实在是一连串的自寻烦恼在底下就发生了，不仅是心理恐惧，而的确是在那里白白的做了太多的无聊的事情。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再看下去。那么当他 自己在恐吓自己。四百人，他自己也没有四百人，也许哥哥弄来四百人那得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来也来了，怎么去应付？他忘记了马哈念的那个经理，这个人真快，马上脑子一动就办法就出来，立刻就把人口分成两队，人口牲畜分成两队。那么心里头是怎么想？他在这样危险的关头，你看他所注意的是什么？他自己的所有。他四百人来击杀这一队，我还有另外一队。他大概想到这二十年我还不能白白的就变成一无所有啊，损失一半我还能保留一半。你看到他当时这个人到现在还是要神祝福，而不是要神，还是重视他所有过于神自己。那么这样安排了，当然也好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啊，可是心里头没有安息。安排了以后还是没有安息，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形势逼着他做了第一次的祷告。这一次的祷告，他就抓着神最后的那一点还没有完成的。你看这个人很厉害啊，哪一点是神说过已经做了的，他算计得清清楚楚，哪一点是神说过神还没有做的，他也抓得清清楚楚。现在他在这个祷告里头，他就抓着这一件。神啊，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回你本族去，我要厚厚待你。哎，这一件事情你还没有做。那么到了这个光景的时候呢，他也实在了解，像我这样的人，我是不配得你这样的恩待的。但是你既然说过，我不配，你也要做。哎呀，你看这雅各这个人真是厉害，他的心思很能抓住别人能做把柄的事情在手里。你看他好像很谦卑，其实你看他那个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谦卑，不过来到神的面前说一两句谦卑的话，哎呀，你这样恩待仆人是我实在一点不配得。从前我拿着我的杖过河，现在分成了两队，对我来说我实在是得了许许多多。不过现在问题来了，我哥哥以扫要杀我，现在怎么来？目前的情形，神呢，只有你照着你的应许你来救我。你不救我的话，我这一家就完了，我这二十年在外边的苦干也就完了。他说，神，你自己应许过的，你要叫我的后裔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如果现在你让以扫我哥哥杀了我的话，那你的应许也不成就了。我虽然是苦一点，可是你也并不见得好处啊，因为你说了的话不算数。雅各人这个人的祷告，从如果他这个人不是给我们看见是这样的诡诈的话，我们觉得他这一个祷告是很疏灵。但是你叫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人的天性里头是怎样的一个模样，和接上去祷告完了以后他继续所做的，我们就晓得这一个祷告一点都不属灵，不仅是不属灵，而且是用属灵的话来掩盖那个人的诡诈。 掩盖人的那个厉害。这个祷告如果真是能祷告的那么属灵，抓住神的信实，他祷告完了以后应当是很安息的。可是安息没有，一点都不安息。我们有些时候也真是这样，哎呀，碰到一些难处难担的担子，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神啊，我拣选你，你做我的道路上的光，你做我奔走的路上的那个安息。虽然目前是有这个重担，主，如果是出于你的话，我甘心乐意的顺服你的安排。所以祷告的时候是蛮痛的，可是一站起来呢，本来就是把那个背在肩膀上的那个重担扔掉了，可是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顺手又把那个重担再背在背上。我们是不是常常也会有这个情况，或多或少？但雅各的情形就是这样，祷告完了起来了，一看环境里面还是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怎么办呢？自己的办法继续的出来，送礼，用礼物去解恨。第一个祷告以后的第一个安排，送礼。第二个安排呢，两队还不够保险，再要把它分成很多个小队，这样子一面是把那个和哥哥那个距离拉长，他碰到第一队的时候，他真是要击杀第一队的时候啊，我雅各和还有很多在后边，我回过头来跑，我那个距离还能保持得很远，我一定能逃得脱。你给他祷告过了以后，仍然是这样的安排，你就晓得他这个祷告是应付神。也可以说他真是在那个当时的环境里头逼到没有路可走了，就到神的面前来抱一抱神的脚。那么他这样的安排了，这样的安排不是很明显的说出他是用自己的手去解他与哥哥的结，而这样的方法去解，有没有解得开，解不开，这是一个逃避的方法。他跟他哥哥当中是有解没有解开的结，这一个结是他欺负了他哥哥，欺骗了他哥哥。如今弟兄要恢复交通的话，你不能说郭弟兄，我从前得罪了你，现在呢，我送你一个眼镜，因为你也是戴眼镜的，那么防备将来你不小心那个眼镜破了，这里还有一个可以你马上用。我不能用这个方法来跟他这样解决那个问题，我必须是到他面前来，我承认我亏负了他，我承认我做了愚昧的事，我承认神在这个事情上对付我，如今我要向我的弟兄赔罪，我要向我的弟兄请求饶恕，这个才是正准确的方法。可是他没有选正途来走，他好像是把哎呀，给你一点好处，你就忘记我从前怎样过跟你过不去。老实说，这一点点礼物就能解那个恨，这一点点的礼物和那一个神的祝福来比较，这一点点的礼物又算的是什么？哎呀，但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心思，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不行，越安排越不安息，越在那里为自己想出办法来，但是没有办法得安息。那么结果呢，路还是要走啊，神也是逼着他走，因为神叫他回去， 你不能来到这个地方不能回，我们真看到谁呀、啊？我们真看到啊、当他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他跟拉班之间所立的那个约已经是断了他的归路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你就看见神在那件事做那件事情上头已经堵塞了他回头走的路，他只能往前进迦南，回迦南，不能在半路上停下来。那么现在要回迦南，前面的那个是以扫，怎么办？我们看见他回迦南，神要他首先解决的是以扫的问题，他是他心里头最重的也是以扫的问题。可是神要他解决以扫的问题，不是叫他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神是让他照着神自己的引导去面对以扫。可是他没有，原因就是他这个人活在他自己的利益，活在自己的满足，活在自己的舒服里这个大前提的上面，他要逃避一切的难处。但是这些难处不能逃避，逃避就是逃避神的手，逃避就是逃避神的祝福。说神也没有让他逃避，他越安排越不安息。那一个晚上啊，我敢说雅各没有睡过觉，虽然他在这里说那夜他就在队中住宿，为什么叫队中住宿呢？人多一些壮壮胆。我想平常雅各不会混在队里头吧，他的仆人带着牲畜在外围，他们在跟他家人就在自己的帐篷里。可是那一天晚上他在那里，他可是你看见他实在是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才会在夜间醒了起来过河，反正睡不着打过河吧。可是你看一到过河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到很快就要遇见以扫？哎呀，过河又不是，不过河又不是。你看到他当时真是那个为难，进退两难。所以他就说好吧，你们先过去吧，妻子儿女都过去，仆人老早过去，然后他妻子儿女都过去，他自己呢最末后啊。你真看到雅各这个人到这个时候看自己是重要的一个什么地步，好像到了这一步的时候神把他摆在一个地位上，你也许你所有的都失去，就光光剩下你一个人，就像你20年前过约旦河的时候只剩下你一个人。雅各当时心情的确是被神带回到这样的情形，哎呀，如今我就只剩下一个人在这里，剩下一个人前途又是茫茫，如同当年过约旦河的时候一模一样。到了这一个时候，神是借着环境把他逼到一个地步，你如果是有盼望，那只有神自己。你若是再这样重看你自己，你就没有路走啊。正在这一个时候，剩下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来给他摔跤。我想雅各起先一定会这样想，这个人是谁？会不会是以扫派来的？以扫是打猎的，力气是很好，可是他呢？现在呢？他跟这个人摔跤，说是从晚上一直摔到黎明， 还叫那个人对他没有办法，这事不简单。如果雅各像以扫一样本来就是打猎的，是在野外生活的，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能体会得过来，他根本就是这样的一个勇士嘛。可是以扫雅各是不是原来是不是这样的人？不是，原来是教养的人啊。虽然后来看羊还用不着打架，虽然挨了很多的辛苦，但是不是打架的辛苦。可是现在这个人来给他打架，给他摔跤，一直要把他摔倒，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神在这里不是说那个人是和他摔跤，我想弟兄姊妹都懂得什么叫摔跤。摔跤就是说一定要把你打倒贴地，这样就算是胜利。如果那个人虽然倒下去已经坐在地上弯，已经给你压下去，如果他的肩头没有给你压到那个地面上去的时候，那个腰还不能贴地的时候，你还不能算是胜过他。雅各你看摔了一个半夜，他就不倒下去，他不就不倒下去，甚至好像要把那一个人翻过来摔下去。从雅各本来的那一个模样来看见他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你可以说他是拼尽了他自己的力气来维持这个局面，他就不能打，他就不肯打。所以什么力气都用出来啊，但是宝贝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神来对付一个人的时候，神并不用勉强的方法，在这里也是他说在半夜啊，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就是说明神是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来和雅各摔跤。如果神站在神的地位上，再十个雅各也倒下去，但是神站在人的地位上来跟雅各摔跤，那么跟雅各摔跤为什么神这样要站在一个人的地位来给雅各摔跤？我个人体会有两方面，一面是让雅各懂得他自己是如何的刚硬，第二方面呢，神是让他晓得你并不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那个人，虽然我站在人的地位上没有把你甩下去，但是你也没有把我甩下去，你还有一个不能胜过的。如果我不站在人的地位上与你平等的来摔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支持。那么当然在底下我们看见神摸他大腿一把，这一件事情就显出来了。当时雅各一直不肯倒下去，原因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到了天亮的时候，那个人就是说好了吧，不给你摔了，我走了。他说不行，你必须给我祝福，然后我才让你走。在这一个时候，雅各知道有一件事情，他自己不太可靠，起码有一个人我没有办法胜得过，如果这个人是神的话，我更没有办法。但是呢，他甩到这一个地步的时候，他里头有了一点的体会，这一个是一个非常的人，如果他不是神的话，他也是一个非常的人，所以他才向他求祝福，从来位分大的上给位分小的祝福，这一个礼 我们在这里看见雅各心里头有一点认输了，外面没有输，里面开始认输了，承认我实在还算不得什么，我需要祝福，你给我祝福吧，你给我吧。当时雅各的心情的确是很复杂，不过我把他那个很复杂的心情点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再细细去把它组织起来，你去体会当时雅各的情形。那么那个人就对他说，你要祝福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先告诉我你叫做什么名字。这个话跟当时摔跤的情形有点一样的，有点关系。为什么雅各不倒下去呢？拼命的抓住，然后也许那个身子已经弯下去了，要倒了，可是那两个手不放呢，也许他就把那个人那个肩膀拼命的抓住，或者把那个人的腰拼命的抱住，反正无论如何他就是拼他们站脸的那脸，他其他的地方都不行了，可是他两个手还是行，拼命的把那个抓住，所以结果呢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不倒下去，因为他的手不放松的时候他就不倒下去。所以那个人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这些话都不是随便说的，当时他们这些话都是神很明显的点出雅各你的毛病在什么地方。你要祝福可以的，你要在这个时候得安息可以的，你在这个时候能平静安稳也可以的，但是你必须一件事，要做一件事，放开你那两个手，不要再拿你自己的手来抓住你自己的前途，不要再用你自己的手来定规你自己的脚步，放下。你说放用什么来代替呢？如果放了没有别一样代替的话，那不岂不是更可怜？在雅各的心思的里头是这样，神就说，好了，你从今以后不要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这样就好了。为什么呢？你要叫做以色列呢？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是这样子来不叫雅各吗？的确是这样，叫他不要叫雅各。你胜过人，你没有什么太多的损失，可是你要较与神较力，你胜过神的话，你的损失就很大了。所以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换过来叫做以色列。为什么你要叫做以色列呢？你必须要认识你的地位，你必须认识你在神计划里头的那个身份和神在你身上工作的那个目的。当你认识了这一个的时候，你就可以放手了。刚才我们姊妹都已经提出来了，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你晓得吗？你是神的王子，你还做雅各做什么？你还用你自己的手来抓这些，抓这个抓那个做什么？你是神的王子，你是神家里头的人，你是可以无限量的去取用你的父神所有的一切。你既然能无限量的去取用父神所有的一切，你还抓住做什么？他这个启示是很大，神给雅各改这一个名字，目的是要把他带进神自己那一个充满了恩典的那个拣选的里头。 啊，这样一来，雅阁是有了一点转机。雅阁和神有了这一段经历以后，他里面也清楚了一件事情，他应该是可以得安息。因为当那个人离开的时候，他里头很清楚，那是神，那是神。他了解到一件事情，我看见神的面，我的性命仍然能保存，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既然是如此，还有什么能伤害我呢？因为我不仅是以色列，并且我经历了一件事情，谁也不给我伤害，谁还能伤害我？不过问题在这里，我们今天读雅各的事情，我们就说雅各你这个人真笨，有这样的经历还不懂安息。我们先不要说雅各，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在那里，好像我看到了一个真理的事实，我马上就已经得着那个真理的实际。特别看到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啊，读几本那个属灵的书，哎呀，懂得很多那个属灵的道理，哎呀，但是呢，他心里头一直觉得，啊，这些属灵的书籍我也有了，经历我也有了。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并不如此。知道是一件事，实在能活出是另外一件事。现在雅各不仅是知道啊，他也轻轻经历了一下，他经历过了还活不出来。那么因此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需要主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神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就照着神给我们的看见去追赶。我们不敢说我看见了我就得着了，是的，我看见了我就得着了，我是得着那个真理的认识，但是我没有得着那个真理的经历，因此我需要更深的追求去进入那个真理的经历。但是感谢神，虽然如此，有一件事情雅各是得着了，什么？恩典的感觉。那个恩典的感觉出现在什么地方？我见了神的命，我的性命还能保存。什么把我这个命在神面前保存上来？恩典。如果不是恩典的话，我是不能在见了神的命的时候我还能保存我的性命。这个恩典的感觉给雅各很大的安慰，虽然那时还不能完全解决他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必须他去接受十字架来对付，但是起码他到这一个地步已经懂得他必须凭借恩典来面对前面的难处。正如刚才姊妹也提到，最需要逃避哥哥的时候腿歪了，腿瘸了，不仅是走不快，还得要一拐一拐的走啊，真是好像无漏更遭连夜雨，连连滴漏啊，好像是那个真言书上所说的啊。但是感谢神，在这一个时候，神在雅各身上摸了一把，这个摸了一把叫他自己落到一个残缺的里边，他就懂得我是一个残缺的人，以后的日子我不能缺少神的恩典，我必须要借着神的扶持我才能走完前面的路。好了，有了这样的一个体会，你才看见雅各在遇见以扫的时候那个情形起了变化。开始 的时候，他那个安排不是把自己摆在最幕后吗？两大队，每队再分成小队，一直把那跟以扫那个距离拉得很长。可是经过了披诺以勒以后呢，你就看见一件事情起了变化。以扫来，哎呀，雅各呢，他不是躲到最后边，让那些礼物，哎呀，你仆人雅各送你的啊，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一对一对的这样下来，他看看情势不对，他在后边走，他没有，你刚刚好翻过来，以扫一到的时候，他就越过一对一对一对的越过，自己一个人跑到前面去见以扫。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留意啊，千万不要忽略，你必须要留意这一个变化是根据什么来的。昨天晚上还躲到最后边，今天早晨就跑到最前头，这个变化根据什么来？根据皮奴伊勒那一个经历来的。这一个经历是神让他清楚的掌握到，他实在不能靠自己去应付一切的事情，他必须要凭借神的恩典来接受一切神的安排。既然神安排了以扫来见我，我也实在是亏欠我的哥哥，我必须在这一次去解决我对哥哥的亏欠。那么这样心思的里头一起了变化，外面也起了变化，他不再躲到后边，他跑到最前头，这是神的扶持，使他面对那个亏欠。哎呀，等到他们兄弟俩一看见，以扫就跟雅各两个人抱着头搂在一起痛哭。哎呀，这个情形啊，你想雅各心里头是不是有点自己责备自己，哥哥是一番好意，带着那么许多的人来迎接我，而我却是带着一个歪心意，一个歹念头，以为哥哥对我不利，我做这么许许多多的事情，我真是一个愚昧的人，我笨得很。雅各当时一定有这个感觉，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一个心思里头刚刚开始起变化的人，一下子还不能变得那么的彻底，他还不敢太信任他的哥哥，他心里头还有一个疑惑，会不会哥哥现用一个柔软的手段来笼络我，然后出我不意一下子把我击杀，这样可以保存他的伤亡不那么厉害，不然真的要打起来的话，虽然我也许会失败，但是他也要付相当的代价。这个人用诡计多了，虽然现在神对付了他一下，收敛了一点，但是要他一下子完全的脱离人的诡诈，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好了，我们还没有看下去以前，我在这里就要跟弟兄姊妹们指出一个很严重的事实来了。神在雅各的身上工作的法则，以皮奴伊勒做一个分界线。在皮奴伊勒以前，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全是恩典的堆上去，神要用恩典来吸引雅各，就像诗篇所说的，在你有赦免之恩，为要叫人敬畏你。但是雅各这个人不受抬举，他不领会神的心思，所以神再多恩典给他，他觉得那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你答应过。想到他自己，你凭什么去承受恩典？在哪一方面你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条件去没有保留的从神手里头接受恩典？ 他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在约旦河边离到最末了，他回头一看，真的，我这个人一点不配受，神你完全是用恩典来纪念我。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才认识，已经太晚了，但是还总比较不认识好，因为20年已经过去。但是到了披露以勒了以后，神下在雅各身上工作的那个法则呢，就改换了，换成什么？换成很重的剥夺。我们很清楚从这里看见，以前他需有什么缺欠，神就给他什么，甚至他没有想到的，神都为他安排和预备。可是披露以勒以后呢，你开始看见神不停的剥夺，说的更严厉一点，就是说神无情的剥夺。一件一件从他身上拿走。啊，猫。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一条界限，披露以勒以前是恩典的加给，披露以后呢，披露以勒以后呢是里面的剥夺。头一件事情就叫他在哥哥的面前承认他的愚昧，这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以扫一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说，我看见前面有很多牲畜啊，那是什么？雅各说，那是你仆人送给你的礼物啊，我若是在主面，在我主面面前蒙恩啊，那么你就收下吧。以扫他是真是豪爽的人，20年过去他还是那么的豪爽，我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我你再送我这些，我做什么？我有的我也用不了了，我也想用不了了。那么你从远道回来，你从再回来这里重建家业，你的需要很大，你留着给你自己吧。这话有两方面的作用，在雅各那，在以扫那一方面，他是体恤他的弟弟，但是雅各一下子转不过来。因此就带出他这一方面的那个作用，刚才我们姊妹也提了，他不肯收，他为什么不肯收？是嫌少还是什么呢？少也不算少了，算在上边的呢，已经不太少，他不既然不嫌少，那么他为什么不收？大概他还不肯解恨。还有雅各这样一想，他里头就又不答对了，那么因此那么快，那么因此啊，他拼命的说，哎呀，你一定要收啊，你我若是在你面前蒙恩呢，你一定要在我手里收下来。为什么？他要找一个把握，哥哥不恨我，他不肯收的话他还是恨我。那么但是他就也不敢不能明明的在这里说这件事情，但是他就说，因为我见到你的面如同见到神的面，什么事情？好像被带到审判台面前一样，哥哥，我从前实在是亏欠你，现在我看见你的时候，神就记着我见到你的面来审判我，我知道我愚昧了，我知道我过去对你不起， 那么因此，哎呀，我如果在你面前蒙恩，你是在赦免我的，你不再记怀恨在心的，你就收下这个一点点小意思哈。像现在人的话说，不成敬意。那么他就说，你不要担心我怎么，神的恩典叫我很充足，所以这一点礼物你收下吧，你收下吧。呀，以扫收下了，他心里头也宽下来了。可是下面呢，以扫就说，哎呀，我陪着你走吧。这话又把雅各杀坏了。为什么他要陪着我走呢？他说不要了啊，孩子娇嫩群素啊，也是那个才乳养，如果走得快他们都受不了。这样吧，你先回去，我慢慢走啊。以扫就说，那这样了，我怕你迷了路，我先回去，我把仆人留下来带你领你走。还是一样，雅各受不了。哎呀，所以他就说，不需要了，不需要了。雅各做了一件事情，如果他是坐在正面的事上头，真就做得非常好。可是他这样做着做得不大美，他的确是没有给以扫留下地步。如果给撒旦不留地步了，那就真好。可不过他现在没有给他哥哥留下地步，哎呀，几个人留下来都不需要了。好，你去吧，我慢慢走，我慢慢走，我们一定会走到你那里。结果呢，他把以扫支开了以后，他没有那样走。刚才我们姊妹也提到了，虽然如此，雅各仍旧还留着他自己的诡诈，但起码你看见了，他已经开始撒宝座了，他已经肯承认认输了，他已经承认自己是不能掌握他自己的前途了。从前再厉害的拉班摆在我面前，我还能掌握我自己的前途，任凭跟你怎样利益都好，我有我的办法，你拉班强不过我。现在呢，雅各开始下宝座了，他懂得我仍然是一软弱的人，我还仍然是不能依靠自己的人，虽然我能应付目前，但从长久来看，我必须仍然是依靠神的恩典。那么所以他到了迦南地以后，就先到了示剑城。到了示剑城呢，他就在那个地方买了一个地，就筑了一个坛。
他是这个苏哥是属于迦南以外吗？
哪里啊？
他不是先到苏哥，再到示剑。
他先到苏哥，然后又到示剑。那么到了示剑，他就盖了一个坛。但是我们注意十八节，神的话怎么说？雅各从巴旦回来，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示剑地。我们要回头比较二十八章那天晚上，神在梦里头对雅各的应许，到这一个时候成就了，平平安安的回到迦南地。神的信实没有因着雅各的愚昧和无知，甚至是他的刚硬和悖逆而改变，神还是守信施慈爱的主。那么在雅各这一边呢，雅各也的确进不了。当然这个进步